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 Joy 唐。Joy 是一位横跨中美的学霸，也是一位连续创业者。他领导的公司 Smartable.ai 深耕创作者经济这个赛道，用数据和 AI 的力量帮助创作达人更好的经营门店，也同时帮助商家更好的推荐产品。Joy 要不要开始介绍一下自己？
哎，好嘞。对，我叫 Joy， 我是 Markable.ai 的创始人，然后我大概一半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在小时候，然后来美国读了本科，在麻省理工，然后另外一半就是来美国之后了。之前的话我是拿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大概16岁的时候，当时是最年轻的选手，然后是唯一的女生，还挺有意思，然后就被保送到麻省。来了麻省以后呢，我是学了数学和经济，之后是做了7年的在金融行业的用AI 去自动买卖，叫高频自动交易，是一种用算法去找这个市场上短线的这种 arbitrage， 然后不断的去挖掘，就是每天可能挖掘上千次。当时我的算法是每天赚了大概15万美金净赚，老板也很满意，但是自己没有赚到那么多钱，所以当时觉得我应该出来创业。然后挺有意思是，我在做高频交易的时候，我的桌子上面是有8个大屏幕，然后我留一个屏幕专门是看社交平台，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女生，然后也喜欢买东西，然后平时工作又很忙，没有时间去买东西，所以只能在网上逛，所以就在网上看那些社交内容，觉得哇，这个女生穿的东西或者她用的东西好棒，要在哪里买。但是在美国的社交平台上呢很 low， 美国到现在还是一个早期的阶段，比如说在 Instagram 对吧，就包括在 TikTok， 如果你没有挂小黄车，那你在内容上面你要想说请问这东西在哪里买，根本就没有人回你，它内容上也不能放链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蓝海。你想在中国社交电商已经达到了大概400 billion 的这个体量，然后美国现在的话大概是40 billion， 是中国的大概1/10，但其实美国的消费能力呢是非常强的，大家也都知道。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在美国是一个早期，但是比较好玩的就是虽然是早期，但是我身边有一些这些早期的在社交电商领域的最成功的人士，比如说我有两个邻居，他其中一个就是亚马逊的带货之王，相当于在国内的这种薇娅李佳琦对吧，然后他们一年带货大概是上5000万美金一个人，虽然跟薇娅李佳琦还没得比在国内，但是就是薇娅李佳琦他其实是有平台的扶持的，有平台流量来扶持。那么这些美国的达人在没有平台扶持的情况下，通过自然流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销量的体量，其实是已经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美国这个社交电商的早期的这帮领袖的人已经形成了。然后这帮人形成了以后呢，就会发现它增长的非常快，一旦领袖形成以后就铺开了。那最近我们也发现有好多达人都冲进来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现在是做达人平台，大家都想希望能够赚个上百万，但现在我们看到在我们平台上能够赚上百万的达人已经超过100个人了，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嗯，
能感觉到你就是虽然这个学霸出身，对数学很有体感，但是其实你好像一直对于创作者经济，对于电商都有非常深刻的这种观察和理解。但是我们稍微 trace back 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的从小成长经历非常特殊，也很有代表性，就是对数学体感特别好，然后很小其实就已经出来了。那个时候好像你去麻省理工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未成年，就是没有成年。然后你这个是来自于天赋吗？还是从小有不一样的训练？然后之后其实你选择无论是金融这条路和创业这条路，跟这种对数学上体感是不是也有关系
啊？是天赋还是后天，这个真的很难分但我只能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的父亲他是做教育的人，然后他 其实当时全家都很失望，我生下来是一个女生，就我连我的我的中文的名字都是一个男性的名字，叫唐璜，唐朝的唐，辉煌的煌，是一个男生的名字，就全家都以为我是女生，男生，然后生下来是一个女生，都很失望。但是大家毕竟是独生，那国内就是独生计划，对吧？然后还是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从小的话呢，我爸他就是。说一定要让证明给爷爷奶奶跟外公外婆证明，就是女孩子其实可以跟男孩子一样优秀。那么他说，就是我爸是做教育的，他之前就看到就说很多可能市面上面很多人说，就女生的逻辑思维，对吧？可能没有男生强以及数学的这种思维。所以从小的话呢，我觉得我爸是对我有一些额外的培养，就从很小开始，然后。像我可能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做鸡兔同笼的游戏，然后可能是因为早期的培养，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是天赋，因为我妈数学其实也不错，我妈其实是大学也是理工科的，然后之后的话呢就觉得数学是我从小的一个强项，然后可能觉得从数学这一块我得到了一些。可能别人得不到的关注，因为大家都说从小就说啊，周围数学好，所以就可能给了我一种变相的激励吧，就是觉得哎，既然我从这个学科里面得到了一些特殊的光荣，那我应该继续去维持我自己的这个光荣。所以我觉得可能早期种了一些种子，然后后天就开始发芽吧，嗯。
那这种对数学的体感，包括你后来去麻省理工，来到美国，其实只身一人，然后后来再去做金融，会一直是属于一种很有自信的状态，还是说在这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小的挫败，还是说其实你就是只是在因为你的好奇心驱使，所以一直在尝试不同的事情。
我觉得挫败太多了。我觉得别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真的是很对。但我觉得可能我从小就对挫折这件事情就看得很淡，就是可能会说，可能有些人会受到打击以后，他会可能觉得要恢复很多时间。我基本上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恢复了。然后可能从记忆上来讲，就是我的对。伤痕的记忆，对挫折的记忆的留存时间，在我大脑里面比对开心的事情的记忆要短很多，所以我大部分时间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开心的、正面的，鼓励自己的这样的记忆。那我一般来讲，然后学数学的话，你一般来讲给你一个问题，你就会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所以我基本上遇到挫折的时候，我第一个思考的觉得，哎，这给我是一个新的题，那我怎么样去解这个题？我不会去把自己沉浸在这个挫折的情感里面，我更多会去马上去解题，然后觉得，哎，那我要怎么样翻盘？所以，对。
我想到了两个点，一个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电影叫《Inside Out》，就是《大脑特工队》，然后里面那个 Lily 的角色就叫 Joy，然后我觉得他就跟你很像，就是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然后你的名字也就叫天生乐天派，然后总是在用这些积极的情绪去驱动自己。然后我想到第二个点是，其实这是不是这种快速的从挫折里面汲取能量，然后让自己再重装上阵这种习惯也是创业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其实创业，特别是像你刚提到前期的时候，是有很多试错的过程，再加上你其实之前也有很成功的在金融行业的从业经历，其实你远可以去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是你选择了要去承担更大的风险，这是不是也是你自己有意在去经营的一部分？
对，我觉得有的人命就比较喜欢折腾，我就是那个，我就那个喜欢折腾的人。我觉得就是，而且在大公司打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憋屈。就说虽然就是说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你的很多，我是个天生就有很多想法、有很多创意的一个人。可能数学是我其中的一个优点，我觉得我更大的优点反而是创意这一块。就是我在大公司里面也会提很多很多创意，然后经常要不是被同事给偷走了，要不就是被老板就是埋没了，对吧？被老板否决了，我觉得特别憋屈。我觉得哇，过得可能 有可能基因里面也许我天生就适合创业，因为我其实我父母亲也都是创业人，像我妈她也曾经打工过，然后之后就后面最后她20年的事业就一直都在创业，没有再打工过。然后我父亲他其实一直也是给政府打工，但他打工的形式更多是创业，他在创办学校等等，就是从一开始跟政府融资到最后去建学，然后去招聘老师。我感觉就是可能基因里面，可能我不太能当老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可能也是我一个缺点啊。对，但我只能说可能基于这些东西促使我去创业吧。嗯，
那你的从小的教育环境里面是不是有对风险的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开放的态度？因为你提到你父母其实都是比较鼓励，我理解是，然后同时也你自己也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能够快重新爬起来。因为比如说其实像我现在在大公司里面工作，可能如果我要想考虑创业的话，我第一个要想的就是诶，如果我没有成功，那是不是会给家庭造成负担，或者说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就是这方面你是对自己的能力自信，还是说你单纯就是不会去往这个方面去思考？
我肯定会往这个方面去思考，因为我觉得做人一定要为家人着想。但是呢，就是可能我创业的这个点是在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创业过，这是我第三次创业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脸书，是帮助中国留学生找对象的，当时就是把所有名校的中国留学生都聚集在一个社交平台上。当时我们很快就笼络了大概全球的名校的中国留学生，然后但是基于之后的话，我大四的时候，那时候是大二创建，两年我们就已经垄断了这个市场。但因为大四毕业了以后，我毕竟还是 F1 对吧，学生 Visa， 我还是要去申请工作签证啊等等，也是为了家庭的，就家里面不想让我给家人带来太多的压力。所以我们当时就在大四的时候把那个公司给卖掉了然后我去大公司对吧，去美国高频交易的工作这些场所去打工然后之后我是觉得自己打工赚到一定的积累了，就是已经有大概就是好几年的积累，然后我自己也买了房对吧，我就算靠这个房的租金我也可以给自己一些稳定的收入，就是不愁，就是大不了的话我就再出去打工，就是我自己有计算，就是如果创业失败的话呢，我给自己大概几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失败的话我再去打工，我肯定是有给自己做最坏的打算的，我才能去创业。对。
我觉得在你的经历里面我听出了一种来自于西方那种敢拼敢闯敢想的精神，同时又有一个偏东方式的一个我要有所准备，我要对家庭负起责任，但这两者结合就特别好。就我现在听很多这些第二代移民或第三代移民的经历，我觉得就是它是一种很割裂的态度，就说我父母是非常保守，我要完全跟他们相反的这条路，然后我要去承担。但是在你这里听起来，我觉得两者其实有结合特别好。我相信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也在不断锻炼自信，然后也有很多这种一点点成长的过程，然后真你觉得一个时机合适的时候就一切顺理成章。好，我觉得这个开头就让我们对你的未来的创业充满了这个好奇心。我们先进入广告，接下来我们具体谈一下你现在的公司 Markable.ai。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Joy 唐。 Joy 是位横跨中美的学霸，也是一位连续创业者。他领导的公司 Marco.ai 深耕创作者经济这个赛道，用数据和 AI 的力量帮助创作达人更好的经营门店，也同时帮助商家更好的推销产品。我们刚刚谈了一下 Joy 早年的成长经历，他在中国长大，在数学方面其实获得了不小的成就，然后也很小的年纪就去了麻省理工，之后有了自己的创业经历，在大学里就有了创业经历，然后又在金融平台工作过。那自己可能还是有一点不安分，然后经历了多次创业之后，现在成立了 Markable.ai 这家公司。就是能不能跟我们介绍这家公司的一个宗旨以及它的主要的产品？
好的，我们公司的宗旨呢，是让更多美国的达人能够成为新的富人，就是把美国的威扬李佳琦培养起来。然后我们现在的公司的产品呢，其实因为我们的服务关键是让达人可以快速富起来，所以我们有两条线，一条是技术服务，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技术平台，让达人通过用我们这一套带货的技术可以最大化它的带货的销量和收入。然后另外一块呢，是我们的流量扶持，那光是靠这些技术以及它自己的自然流量，它的收入不一定能够，对吧，能够乘以10到100倍，但是我们一旦用流量扶持以后，它的收入是可以乘以10到100倍的。所以主要是这些，基本上我们现在最成功的达人，他的年收入已经上了500万美金啊，也是通过我们这一套扶持技术加流量的扶持起来的。
他之前的流量大概是多少？
他之前的年收入大概是也有大概30-40万，对。
那这是超过10倍的递增，这个已经是从一个小富企业主到了一个流量大头部流量的一个感觉，至少在美国来说，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像维亚李佳琦这样量级的头部的达人啊，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好奇的一个公司啊。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样具体帮助达人的，有哪些工具，并且这些工具跟市场上的一些竞品公司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好呀，就是在美国其实市场上也有一些竞品的公司，但我觉得美国的这些技术公司他们可能跟国内的思维模式比较不一样，他就是说我就解决一个环节的问题，就是我们整个链路中间一个链路的一个问题，然后把它解决到非常精非常好。然后呢，但是可能我这边我的创业的思维是结合了中美思维的，因为之前我们的产品其实在国内的市场，在国内这种更成熟的社交电商市场我们也跑过，所以看到国内的很多产品其实是应该说比美国的产品要成熟了很多。那么我们其实是把美国最好的几个在社交电商这个环节的不同环节的链路的功能全部把它结合到一个平台上面，因为你要是光给美国的达人解决一个环节的问题的话呢，那他一天做一件事情就是发内容、找产品、做内容、发内容，就这一件事情，他可能就要用5到10个不同的软件，而且这些软件互相之间又不互通，都来自于不同公司。那 达人他其实是不懂技术的，我们甚至有很多达人可能连大学都没有毕业，只有高中毕业文凭，但他们就是很会做内容，对吧？就很会推销自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其实是达人，美国的达人有很大的一个痛点，他不像国内的达人有那种 MCN 的机构各种扶持，对吧？美国这边的达人机构目前看到做的事情都还比较简单，就是我帮你拉客，我帮你拉一些品牌单，然后我给你拉到了以后我给你分成，对吧？那所以美国这帮达人他们第一个不懂技术，第二没有技术扶持，然后第三就算他看到有这么一些功能可以辅助他，他也要用5到10个不同的软件，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然后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手上有很多专业的达人，他们全职工作就是卖货，就是像薇娅李佳琦一样，但他们不是做直播带货，他们是短视频带货。因为在美国我觉得直播带货这个生态暂时还没有起来，然后短视频带货已经非常好，就是带货能力已经非常高了。所以我们给达人里面的几个功能，一个是从选品，我们用 AI 帮他找到这个市面上特别转换率特别好的产品，然后呢就是它性价比各方面，就是消费者一看了就想买这样的东西，能够帮他尽量达到他的这个返利啊，返利收入提高。那其次的话呢，就是他一旦选好了品以后，我们给他用 AI 自动生成内容，然后可以是自动生成图片以及自动生成视频。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生成内容以后你如何推销出去，对吧？把这些产品的链接分发出去，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像产品相当于一个营销系统，然后第一个我们会自动更新它的网站，它的网站也是用 AI 去把它最近的内容和热卖的产品自动会展现在它的网站上。那么像这种功能在美国目前也还没有，之前有一些公司叫像 Linktree 啊，它已经是一个 billion dollar 公司，但它做的很简单，也是达人的这种网红的个人主页。但你个人主页的话，你就是放几个按钮，就是我的 TikTok， 我的 Instagram， 我的 Facebook， 我的 YouTube，就傻傻的就那几个按钮，所以所有人进来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它网站也不会变。那我们现在给它做的 AI 的主页，就是它会自动更新，有新的内容，有新的带货的产品链接等等都能展示出来。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一开始的这个痛点，就是我在美国的社交内容上面我发个评论说奇分这东西在哪里买，也没有人回我，对吧？那现在我们有一个评论机器人，只要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自动给那个粉丝发一个私信，以达人的身份给他发私信，给他发这个产品的链接，而且是图文并茂的。所以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给达人这一块就是用给他买流量，就我们就是达人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他可以提高他自然流量的销售大概5到6倍。但是呢光自然流量其实是不够的，尤其现在像 TikTok 啊还有 Instagram YouTube 他们的算法都越来越向国内的这个抖音这样的平台去学习，就不是说你的粉丝数越高你的流量就一定越高的，就说真的还是看你自己这个内容本身的吸引力够不够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达人来说他的压力非常大，他必须要保证他每一个内容的吸引力都足够大，这个就对创作者的就是制作的能力要非常强，他才有信心能够赚到钱。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说让达人的压力不用那么大，你其实你的内容只要做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就可以通过推流的方式把你推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你的内容，那提高你最后的这个返利的收入。所以这一块我们结合起来以后呢，最终达人的收入是提高了10到100倍。
我听起来整体的感觉是比起中国的这个电商经济的生态，美国其实有很多主意点子创作能力很强的达人，但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设施去帮助他们做 monetization。 然后其实即使有一些工具的话，它也只是解决了一些垂直领域的问题，比如说像 Linktree 就解决其实特别小的一个功能点。然后同时 Amazon 和 Linktree 之间可能又没有特别好的互通，中间好像总是缺了一层中间件。我在做你们产品的调研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生态，把它全部拢进来了以后，当然只需要再用一个平台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觉得可能这是只有中国美国的生态都了解的创业者才会有的这种很独特的视角和战略的思考。所以我 的确是非常觉得找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痛点。我觉得刚刚工具这几个我的理解都比较到位，就是我觉得流量这一点我想要稍微 double click 一下，在美国帮助达人推流量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具体的做法，是要和比如说电商平台或者品牌平台去谈流量的购买，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合作形式？
这首先就是我们买流量是在赚钱的基础上才会去买的啊，这个我们也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会帮达人买流量，然后我们首先是看达人最近，因为他的整个链路从 A 到 Z 都是在我们平台上完成的，所以我可以看到他每一个链路的转换率，包括他这个内容对吧，在 Instagram 上发了以后 Instagram 有多少流量，然后在 Amazon 那边有多少成交，因为我们是有 Amazon 的 API， 有 Instagram API， TikTok 的 API， 这些都深度对接好的啊。然后我们有 Amazon、 Target 还有 Walmart， 现在目前是三大电商，不过我们下个月要接啊，可能要接更多的电商进来，还有更多的大品牌进来。我们先第一点保证，就是跟我之前做金融高频交易的算法有点像买股票，就首先这个股票本身要是健康的对吧，就是说这个达人的内容本身它的转换率已经非常好，然后我们从我们的数据后台都能够看得到哪些内容的转换率在哪里，然后其实我是可以算出来，因为我知道它这个内容，我们基本上大部分达人内容我们在 Meta 上买广告它的价格都是非常稳定的，就只要是大概是超过几十万粉丝的这样的达人，它的自然的内容你给它买流量的时候它的价格非常稳定，基本上就是一毛钱一个点击啊。那我可以算出来，我给你一个点击以后你大概通过你现在的转换率你能够赚出来比如说两毛钱，那我就给你投对吧，因为我每花一毛钱你就能赚两毛钱，所以它是一个一比二的一个赚的比例，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对这样的内容的话呢，我们可能一个月可能会投甚至上十万美金的 budget 进去，然后可以赚回来大概20万美金的这个达人的返利，然后这个返利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已经跟 Amazon、 Walmart、 Target 这种深度的打通了，所以就说我们买流量的时候呢都是导去这些电商平台去直接成交。
这一部分帮达人买流量的资金是 Markable 自己全部出，还是说他也是跟达人一起共摊的？因为我猜想其实这个过程赚了钱大家都一起赚，但是我觉得如果只仅仅是 Markable 投资好像也不是很make sense，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有点直接。
对，我们其实是有在加热这一块呢我们是有两个模式一个是 Markable 投资的时候呢我们的逻辑是纯为了赚钱才会去投资的，那这种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自己去掏钱，对，就是我们会自己掏钱，然后这个钱呢就是不一定是来自于 Markable 的钱，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融了一个1亿美金的一个 credit line， 这 credit line 呢也是我们投资人给我们提供的，那这个 credit line 允许我们从这个用这个1亿美金的 credit 去给每个达人给这种已经非常健康的股票对吧，非常健康的内容去给他投资但如果达人是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就是想把我每一个内容的流量都涨个10倍，这样的话广告商给我钱的时候他可以看到我的流量是有这么高，给我大概10倍的这样的广告费，那他如果有这样的需求那是他们来付钱。
了解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周期很长也包括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线，它的路线图你们是怎么搭建出来的？因为我想其实你们想的特别到位，每一步都有，是一开始就有一个这种很宏观的战略构想，还是说只是在做的过程中一点点在拼起这个拼图？因为我感觉其实你们这个生态越完整，你们获取的数据越多，它的这个能够赚钱的地方就越多，其实听起来好像是做的越大其实规模效益会越好的。
是的，其实是真的是拼起来走一步拼一步的就一开始的话其实达人来找我们就是说他觉得这个 Linktree 做的太土了他想让我们帮他自动化，把他的内容跟产品在他的网站上能够自动出现，然后我们就只是做了这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做完了以后呢他的竞争对手都全部来找我们，因为当时我们在网站上做了一个角标就是说 Powered by Markable.ai， 然后他的竞争对手都来给我们发 email 说："请问这个网站是你们做的吗？我也好想要，能不能就是一开始他们给我们几千块钱来帮他们做一个网站，哎，那钱也挺好赚。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他有不只是这一个痛点，还有更多的痛点。然后当时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 AI 自动化的，那我的基因肯定就是说我会想到说，那我们怎么样把它自动化，把这一套东西都自动化，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一个个功能做。然后其实我们是把这个我们的技术平台，就技术给它提高它自然流量的这个平台先做完，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有些达人他怎么流量那么高，就他粉丝数跟别的达人是一样的，他的流量怎么就是别人的10倍到20倍？然后后来我就去拜访了一些那样的达人，就是你是怎么弄的？你的这个秘密是什么？就是大家都用 Markable 的技术，对吧？为什么你的收入？你的粉丝数跟别人一样，你的收入为什么就是别人的10倍？你的流量就是别人的10倍。然后来就是从就是倾听对方的这些成功的秘密，发现哦，原来你们是这么赚钱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应该当时是只有几个头部达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头部达人还跟我说，这个事情你不要跟别人说，这是我成功的秘密，对吧？我是美国的小薇娅李佳琦，我不想让那么多薇娅李佳琦都出来。不想让那么多人跟我抢饭碗，然后当时我就好不容易说服他们，我说我跟你讲吧，这个美国的社交电商市场未来是会乘以10的，你不要想这是一个 fixed pie，这不是一个 fixed pie，这个 pie 会变得很大。我说干脆这样，你拿我们公司一些小股份，对吧？我们把你这个秘密包装成一个产品，推荐给其他达人，让别人的达人也享受，但同时他享受的时候。我们公司的估值就增上去了，那你也作为股东你也就受益了。然后后来就是终于通过这样的方式说服了，然后所以现在我有基本上美国的薇娅李佳琦他们的秘密，因为他们也愿意跟我说，因为他们觉得能够让 Markable 长得更好，能够帮助更多人。
哇，这个策略特别好。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我先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秘密是不是就刚刚你大概说的这个技术加购买的这个部分？OK，我听起来其实是从刚一直在说融资和这个具体的产品，这个其实是从产品开发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是你们有了一套非常核心的关键意见领袖。给你们做产品 roadmap 上的建议，所以你们做出来的产品的确就是很符合真正达人的需求，并且真正能够把头部的一些资讯和 best practice 整合到这个平台中去，帮助这些更多的这个中部或者甚至尾部的达人。
没错，我觉得我其实之前有把这个做反过。我之前一开始做 Markable 的时候，我是把它做成了个纯 AI 的公司，然后觉得只要 AI 技术够好，对吧，估值就能上去，怎么样。后来发现我的思维是反了，其实更多的是应该去考虑我的用户群是谁，他们真正的痛点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二次重新来做 Markable 的时候呢，我当时觉得我们就要围绕大家的痛点。把痛点解决了，客户自然就来了。
了解了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一定要总结一些关键时间点，或者说是，让你自己有思维特别大跳跃的一个时间，就是或者说你刚提到 pivot 这个过程，是什么促成的这些 pivot，以及当时的 decision making 的过程是怎么样子？
肯定都是失败促成的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我做 Markable 的初衷，就是我觉得美国的社交电商的基础设施太 low 了，对吧？我在 Instagram 上，在 TikTok 上想买个东西，它还不能放链接，除非这个品牌进入了什么 TikTok Shop，那这个链路多长啊，对吧？那我其实就是想再看你东西在亚马逊上有没有的卖，对吧？我就把它买了，很简单一个事情，所以当时我想的解决方案是用视觉识别去看到这个图片，我就能自动识别出，哎，这个相似款在 Amazon 有什么东西。然后当时这个技术我们先做成了，然后我当时第一开始是去 pitch Instagram、pitch Amazon，然后这两个公司跟我说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我要把你收购了才能跟你合作，就是因为你这个功能是直接影响了我们用户体验的，影响我们用户体验的功能，我们从来不会跟第三方的公司合作。必须要把你收购，然后我说 OK，但是我现在才刚刚创业，对吧？我现在就被收购，觉得我还没玩够呢，还没怎么样，就要去有新的老板了。然后之后的话，我就觉得一个机缘，当时我在国内 演讲，然后当时演讲学校有微博的广告部部长，然后微博就跟我们达成线，微博就说，哎，我不需要现在收购你，我们国内的思维就是先跑业务先行，对吧？我们先把这个功能跑出来看看怎么样再说。我说，哎，这个思维好，所以我当时就跟微博然后跟爱奇艺把这个视觉搜索的功能就先上线了啊，然后当时还融了一大笔钱，因为跟这种大的互联网公司合作是挺好融资的一个时期，嗯，然后上线了以后，平台非常满意，说，哎，你这个结果的 AI 算法非常好，我们的 AI 算法也拿到这个美国的专利，还拿到日本市场的专利，嗯，但是后来跑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内容制作者很不爽，就是相当于网红，他会觉得说，你看我这个衣服我是 Louis Vuitton 对吧，名牌买的，你放了一个搜索按钮在那里，我的消费者点进去了以后买了一个20块钱的山寨版，他觉得说，那你这个是违反了我的版权，虽然消费者很开心，平台很开心，但我不开心，你是在剽窃我的这个 IP 对吧，内容 IP， 嗯，通过我的 IP 在赚钱。然后后来那微博就说，那我们就搞一个就分账的系统，跟博主也分账对吧，然后博主还要有一个功能，他要选择到底我开不开这个功能，我如果跟品牌说好了，那我就不放这个按钮，没有说好我可以放这个按钮，但整个链路的产品的链路还有分钱的链路就很长，你每次跟一个第三方分钱你都要对吧，你也要付税，第三方也要付税，反正就挺麻烦的，嗯，然后最后算下来觉得这个付来付去其实也没有那么赚，嗯，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个测试，跟达人一起做了一个测试，就第二个问题，就如果达人主动的提出来说，请如果我的粉丝，如果你按这个搜索按钮，排名第一位那个产品就是我正在穿的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一个相似款，就下面是相似款，上面第一位就是我的同款，然后这个功能我们当时跟达人要主动的去跟他深度对接对吧，他要提前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一个产品啊，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呢，销量直接提高了20倍，就同样流量的内容就提高了20倍。然后后来我觉得总结出来就是说，嗯，在整个互联网吧，最重要的事情到最后不管是广告还是电商，都是同样的流量能够赚多少钱，所以你同样的流量能够赚最多的钱你就能成功，同样的流量你赚的钱少你就不能成功。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就特别成功的一些品牌对吧，比如说Louis Vuitton 对吧，像这样的名牌它为什么能成功，因为它价格够高，它价格够高，它毛利够高，所以它买流量的成本它可以比那些便宜货它可以愿意花的钱更高，它就能买到更多的流量，然后它还可以赚钱，它可以有个 arbitrage。 你要是你作为一个品牌你的毛利不够高，你就买不起流量，很简单。但你说拼多多对吧， Temu 现在美国这么火， Temu 其实也是我们的客户，跟我们很多达人都长期做内容的，他们为什么能赚钱，他们东西那么便宜对吧，为什么他每一个东西赚的钱很少，但是呢他有那么多货，他作为一个电商他最后还是赚的，因为他电商他可以有不断的有回头客，你每次家里面要添补一些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去买一堆对吧，所以他最后他是赚钱的。所以到最后就是说，你同样的流量你能够，你作为一个不管是平台还是品牌你能够付得起多少钱，最后导致你这个公司能不能成功。所以这个对我的就是整个互联网的逻辑促使特别大，因为当时我们做这个搜索识别购买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对吧，一个同样的流量我们最后产生的这个收入分完很多方，分完了以后跟平台跟博主对吧都分，而且我们拿的钱本身就是电商分给我们的，就各方分完了以后根本就不能去跟头部的那些广告商去比流量，就说你比不起人家，人家就是能够买更好更高的流量。所以当时我所以后来我觉得就是不能指望一个技术好就一定能解决一个多大的问题，到最后还是大家都是看钱。所以后来我觉得与其跟用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如我先跟达人先搭上对吧，因为如果达人跟我搭上，达人主动来推这个产品了，我的竞价能力就提高了20倍， 那我就是头部的品牌方了，对吧？我就是可以买最头部的流量了。所以当时就是促使我们，但我当时做的决定到底是做中国的达人呢，还是做美国的达人？我决定最后一定要做美国的达人，因为首先中国的市场太卷了，然后其次的话，美国现在是一个非常机会点非常大的一个蓝海，然后美国达人对我们的需求也非常强烈，对，所以就是这么起来了。
Joy 把不仅仅说了术的分享，还说了道的分享，非常感谢。我们进一段广告，接下来我们再具体谈一下公司现在的发展以及对未来的规划。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Joy 唐。Joy 是一位横跨中美的学霸，也是一位连续创业者，他现在领导的公司 Markable.ai正在深耕创作者经济这个赛道，同时用数据和 AI 的力量帮助创作达人可以更好的经营自己的门店，也同时帮助商家更好的推销产品。我们刚刚谈到了 Joy 早年自己的教育经历、求学经历以及创业经历，以及他分享了很大方的分享了我们他对于创作者经济这个赛道中究竟什么数据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什么逻辑对于一个商品的成功或者一个品牌的成功是最重要的。我知道其实 Markable 你刚刚也提到，其实现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产品或者说解决方案是面向商家的，能不能够也谈谈这些方面的发展？因为听起来这方面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新一点的一个方向，而且同时也是一个潜力非常大的方向。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步一步通过市场的反馈琢磨出来的啊，尤其是现在像 Instagram 的这个流量的算法越来越接近 TikTok 了，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达人，不管你有多少粉丝，你的流量不一定是稳定的，你的流量可能真的就是跟你自己本身这个内容的对消费者的前五秒的吸引力有多大，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市场整个社交电商市场从大的方向上有几个大的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很多品牌现在都不愿意找头部达人去合作，他会觉得说之前的话他找头部达人合作他要给他很高的内容费，对吧？可能一个内容上万上几十万都有，就是明星的话，对吧？甚至明星可能要上好几百万给你做一个内容。但现在的话呢，这些品牌方都学了很多血痛的教训我听说很多品牌都曾经找明星花了几千万，然后最后一点销量都没有，这样的故事。然后现在他们都学聪了，现在他们都是找对吧几十个小达人，然后这些小达人的话呢，他可能不一定所有人的内容都做得好，但他们可能会有但那么一两个内容的转换是做得不错的。一旦一两个内容转换做得好的话呢，那这些品牌就会给这些内容去做流量扶持，给他买流量在社交平台上。那现在基本上真正成功的品牌啊都是这么玩的，就包括对吧，像 Tim， 咱们互联网的元老啊，对吧，就是特别会玩流量洼地的这样的公司。然后大家都是这么玩，就是找一批博主，然后谁哪一个达人的内容转换做得好就给哪一个达人买流量。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品牌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品牌自己不给自己打个广告，对吧？就其实传统来说，你要看五年前很多品牌都直接给自己打广告，而不是说让达人做个内容给达人去买流量这也是跟现在社交平台的流量的分配的算法也很有关系。因为现在这些社交平台都是靠广告吃饭的，他没有广告他就没有饭吃，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广告太多了，用户不喜欢，用户说我一进来你就给我看广告，对吧？那我很烦呐，对吧？这对我是个干扰，那我就走了，我就不来了。
转化率就很低。
转化率就很低，对。所以现在这些平台呢，它如果你是一个品牌，你进来给自己买流量，它给你的这个买流量的价格大概是像我们都在，对吧，都测过的，1块钱一个点击，1块美金一个点击。你要是作为品牌的身份来买广告，但如果是达人自己的内容，然后这个达人本身粉丝也够一定数量，大概有这么几十万，然后品牌花钱给这个达人加热，拿到的钱，拿到的就这个收回的，就是大概基本上开支是1毛钱一个点击，就品牌的 ROI 一下就乘以10，所以这个对品牌来说其实是个天大的好事，就是真正懂怎么玩的人，对吧？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但是呢，对头部的达人来说呢，又不是一个好事。就是我每次在总结亮点的时候，我都在总结痛点，对吧？但是对头部的达人来说又不是好事，因为那些品牌现在都没有钱，经济又下滑，对吧？大家都不去给头部品牌、头部达人去做内容了，买内容了。那这个时候呢，现在我们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方案一个是又可以帮助品牌，又可以帮助头部达人，就是说其实头部达人他的流量的转换呢，其实是比那些中尾部的流量的达人的流量转换是要高很多倍的，但是因为价格够高，很多品牌都不愿意去付这个他这个内容费，对吧？因为他付完他也不知道，不能保证 ROI 啊，对吧？他只是一个 flat fee。所以我们现在一个综合的一个给品牌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品牌可以给头部达人，让头部达人做内容，而且不需要给头部达人内容费，因为这些头部达人可以把流量导到电商，这个品牌在电商上面的，比如说在 Amazon 上面的这个listing， 或者在 Walmart 这种大电商上面的 listing， 因为电商会给达人返利，但是品牌要保证，比如说我原来是要给你大概1万美金去做这个内容的，现在我1毛钱不给你了，对吧？但是我可以保证给你1万美金去给你的内容加热，这样保证我自己的 ROI， 因为我知道我拿1万美金给你加热的时候，我拿回来是10万的点击，比我作为一个品牌方我自己去买内容买点击，我的 ROI 乘以了10，我自己要买的话，我1万块钱我只能买1万个点击，但我通过你这个头部达人，我可以买到10万的点击，所以我保证给你1万块钱的钱去给你加热。那么对达人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知道拿这个1万块钱给他加热的时候，如果是导到电商，他可以赚回来，从电商那边赚回来2万的返利。所以这就是解决了一个，就是可能因为这些环境算法、社交平台的算法在变化，那么导致的一些亮点和一些痛点，最后一个综合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又可以帮助品牌，又可以帮助达人。对品牌来说，对吧？他原来他可以可能找30个小达人，然后要给30个小达人激将，这个时间成本也很高，他还要给30个达人可能还是要一些基础费等等。那现在的话，他其实不需要去撒那么大一个网，对吧？他知道这头部达人的流量、销量各方面转换是非常稳定的，他只要找这么几个头部达人，然后给头部达人不需要给他内容费，但是给他保证我给你这么加热费，也同时他也给自己保证了他有多少流量进入他的这个 listing。 对，
我现在听起来有一个比喻，我说的不知道恰不恰，就是在这个生态里，创作者生态里面，其实之前可能有3个比较主要的力量，一边是品牌，然后一边是消费者，中间是达人，然后达人其实是处在连接两者的这个过程之中。那 Markable 的存在其实是在这3个的层次里面再加了一个层次。对，就
是
在
是一个
你刚说是一个闭环。
对，我们把这3者结合的更好了，而且其实我们提供了一套技术，也帮助就是在达人没有跟品牌合作的基础上，就只有达人还有消费者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提高他跟消费者给的购物的体验好了很多。我们用各种技术可以让消费者更快的发现这个购物链接， 然后点进去购物链接以后，可以直接唤起电商的 APP， 他不用他自己再注册一个账号啊，或者是说再重新填自己的密码，就我们用一套的技术可以提高就达人跟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但是这个东西一旦提高了以后，其实最终获利的也是品牌，对吧？因为品牌最终它也是为了找消费者。
我忍不住问一个问题，就是本质上来说，之所以能够有这个中间件的加入，是因为你其实截获了一部分本身应该是只有达人和创作者平台能够看到的流量，这个流量其实是你能够搭建起这个平台的关键。有没有考虑过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无论是 Instagram 还是 TikTok 或者甚至 YouTube， 他自己就开始想通了这套逻辑，再提供类似的服务，然后又会出现类似于之前你已经面对的过我的问题，就是他们要跟你谈收购，那样子的退出方式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看价格。对对对
，make sense。
对，所以我们先把自己做大。
那现在你们觉得你们已经找到了 product market fit 吗？然后具体的来讲，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分享一些，比如说你们现在的用户的情况，然后融资的情况，以及接下来的一些规划。
好呀，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从一年前就找到了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 然后现在是在一个 scale 的状态中，然后现在 scale 的也非常快，基本上每个月的月增长大概是 50%。 然后加热这个项目进来了以后呢，我们现在每个月的月增长，就收入的月增长是100%。因为加热的话是可以用钱来买钱的一个项目，就你
是 month over month 100%，所以实际上是一个指数级的增加了，已经。
是的，是的，是的。
哇，好可怕！
就是加热的话，就是你能够买到多少流量，对吧？你就能够有多少收入。只要你能够买多少流量的前提，就是说这个流量的价格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应该说我们现在找到了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流量洼地。然后这个洼地也足够大，基本上每一个达人的话呢，一个头部达人，我们可以一年给他投$100,000，那可以收回来，一个人一个头部达人就可以收回来大概他有$200,000的返利，然后我们等于相当于有100万的这个毛利来分，所以这个是现在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的前提是我们这个平台数据平台这个技术平台的数据积累，因为如果我们是乱投，对吧，给他所有的内容都投的话是达不到这个 ROI 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哪些内容是真的是能够转换非常好，我们能看到整个链路的数据，从 Instagram 的数据到 Amazon 到 Target Walmart 这些两边综合起来的数据，我们才能达到这个 ROI。
你们现在团队有多少人，大概分工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团队其实还很小，大概是20个人，有大概10多个人在国内，然后在美国的话现在是8个人在美国，然后美国的话呢除了我和另外一个中国人以外，就是都是中英双语的，那么其他的人都是白人，是面对达人的，就是达人运营这一块。然后国内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技术和产品运营，都在国内的杭州。
所以其实国内的电商的很多经验，很多这种成功的案例，他们都已经很熟悉。然后技术团队其实执行起来也很快。就我听起来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其实对你们团队来说，技术从来都不是难点，因为其实你们有任何一个想到的点子，其实很快就去尝试了。如果单说技术难度的话，图像识别。你刚提到的 AI 自动回复，我想基于大模型这些东西其实更踩风口，更加需要所谓更前沿的技术的，但是这其实并不是真正驱动平台去盈利的本质。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好像也有一点更清醒的看待了这个所谓风口不风口对于一个商业模式是否有本质上影响的一些规律。就是你现在做到现在，因为 Markable 它全名叫 Markable.AI， 是不是在这方面其实反而不是你们可能去很核心的一个产品的重心？
技术其实还是我们的重心，但是应该说就肯定不是公司的瓶颈。就像你之前做的 对吧？像我们做纯 AI 都做了全球第一这样的技术，就是说啊，技术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得心应手的一个东西，就一直是我们的壁垒。但是我觉得可能真正我觉得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真的是跟美国的达人就是非常深度的了解他们的痛点，就这块可能是我们跟很多技术公司的不同的一个地方。嗯，
在向达人做outreach 和邀请他们加入的这个方面，你们现在需要很用力吗？还是说其实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够有这种自然的进来，然后很快就能够感知到你们的 value app， 所以也变成了一个 native growth 的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产品的这个用户的增长，现在目前来讲基本上都是 organic growth。 我们当然就是我们在做加热的时候，对吧，也不是纯的 organic， 我们在做加热的时候达人用的链接也都是我们的 marketable 的链接，就是他的竞争对手啊，就其他的达人想看，哎，他这个内容怎么有几百万的流量，对吧，点进来一看，哎呦，这个链接是 marketable 的，大家都会对我们比较好奇。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本身我们做的东西都是 public 可以见得到的东西，不是说躲在后面的一个技术，应该是说在站在前面的一个技术，所以很多人都能自然的发现我们，所以我们自然增长就非常好。嗯，
那接下来公司的发展的战略重心是什么？其实我听起来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走法，就可能如果你们要偏国内那一套，就变成了一个 MCN， 然后就可能可以捕获更多的流量，然后更多的 best practice， 可能你们也可以逐渐转化成一个更加依附于比如说电商本身的一个基础设施平台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可能最后就会有和 TikTok 或者和 Temu 或者说和这些社交平台有更深入的整合，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整个公司的基因还是互联网基因，就是说我们想到的未来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动化去做，然后当然就是达人会有很多问题，对吧，有很多客服会要去做，但这个不管是我们还是 Amazon 还是对吧，还是社交平台，就不管只要是平台做大了，你就会有很多客服会需要做人工，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准备去尽量自动化，但现在的话但是我们核心的一些用户群，就是跟我们分享比较密切的这些人，我永远保持跟他深度的沟通。嗯，
其实那你亲力亲为的话，其实要沟通的成本还是蛮高的，就是一方面要考虑公司的发展，同时还有很多这种相对来是销售层面的工作。
销售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我有公司的 CMO， 然后他是美国白人，他之前也是做了一个公司卖给了 Linktree， 然后呢同时的话呢，他也之前反正做过很多类似的达人的公司，就对这一块我也不是全部都要我自己亲力亲为，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用户，你跟他保持长期的关系，其实基本这么说吧，就是美国的达人，你只要有一个经验老的，就如果薇娅李佳琦告诉你什么赚钱，你基本上不需要听中小型达人跟你说怎么赚钱这件事情，你只要听头部的，一般来讲都是对的了。所以就是我也不需要跟那么多达人去打交道，我只要跟头部那几个人就是友情绑定，对吧，利益绑定就可以了。嗯，
了解。那你在找到这个团队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去，因为你提到你之前没有合伙人，但听起来其实你团队虽然很小但是很精简，但是大家都很惊艳，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去寻找这些伙伴的？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公司的人马应该说也在整个公司的就是 pivot 的历程上也换过一些轮，但是没有换的人一般是技术人员，因为所以为什么我们技术一直没有是瓶颈，因为这帮技术人员能力都是我们大浪淘沙剩下来的精英。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我的业务人员基本上是跟我都是在我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 找到以后我才会去找的，在 product market fit 以前我基本上不会去找业务人员，因为我觉得互联网这个行业它真的是变化太快了，就是甚至有很多互联网的元老，对吧，你让他帮你出谋划策，他的思维其实是停留在可能5到10年前的互联网思维， 但这个肯定5到10年前的互联网思维是肯定是跟不上的，这个互联网基本上2-3年就换代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你一定要永远保持自己是一个求知的状态，自己就是一张白纸，就不断的要倾听大家的痛点是什么，品牌的痛点是什么，达人的痛点是什么，然后你去根据当时的状态去解出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解决其实我们也很快，基本上每次我们看到一个痛点，基本上2周就把一个程序写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我们绝对跟得上美国的节奏所以我们业务的人员都是也是换过很多的，就是说基本上现在这个1年前的这个模式应该说是我们的收入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现在收入的话大概是几百万美金一年，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在年底达到1000万美金所以我们是就是收入也比较稳定了以后，我才去招这个业务的人员。对，
那公司现在下一步的需求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广大听众或者潜在投资者想要放出来的讯息，或者有没有一些已经有的 offer 甚至给你们？我听起来我感觉如果我是 TikTok 我可能已经下 offer 了。
谢谢，我刚刚上周刚刚跟 TikTok 聊过，他们也很激动对我们这个新的解决方案因为 TikTok 现在也有一些痛点，他们的整个产品可能还需要，因为比较新，整个 TikTok Shop 这个产品都很新，还需要一些梳理在美国市场，因为中美的话还有很多文化的这个差别，就是有些产品在中国跑得好不一定在美国跑得好我上周还刚给他们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大家都很激动，希望这个点子能够，希望未来可以落实，落实的话对我们也很好。我觉得现在可能最大的需求对我来说就是当然平台方的支持我们是永远需要的，所以我们跟 TikTok 啊跟 Instagram 啊跟 Amazon Target Walmart 都是希望深度的绑定所以如果这边你们听众有任何，比如说你要是Walmart 的高层啊 Amazon 的高层啊 Target 的高层啊，或者是 TikTok 这个Instagram YouTube 的高层，就请，我希望非常成为你的 best friend 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另外一个需求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模式真的是加热，这个模式是一个非常赚钱，就比买股票要赚钱要稳得多。因为其实这个用消费者在整个美国市场它是非常 predictable， 就基本上我们发现这个内容的转换，自然流量的转换是怎么样，我们买流量的时候它的转换还是维持的是不变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稳定赚钱的模式。所以我们未来的话呢，也是现在这个1亿美金的这个 credit 可以帮我们帮到大概100个头部达人，每一个头部达人可以吃下了大概100万美金。当然我们现在这些想被我们加入的达人也已经排成队了所以我们可能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 credit， 更多的资金能够比如说甚至给1000个达人都去加入。
好，非常感谢 Joy 今天的分享。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投资人，很多可能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听了我们的分享。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一个 episode 2，然后可以 follow up 一下，看你们最新的成长。但今天真的聊得很开心，感谢。
好嘞，谢谢，很开心。
好，拜。